感谢神，我来回应我们弟兄所讲关于第六章的第七章。事实上第六章他是在讲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一个就是作为一个信徒他应当如何来做，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生活指导，他不是在讲那一种很深奥的一个理论。也就是说受浸以及为什么要受浸，受浸对于罪，也就是罪的身体，他如何能够得胜了这个罪，以及死不再做主，因为罪跟死是我们最大的头痛，最大的敌人就是罪恶，撒旦最大的敌人，也就是撒旦会带给来的就是死亡。人类没有一个人能够来靠自己来得胜这样可怕的敌人，这样的可怕的敌人，我们竟然可以透过神所差来的第一位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第二位就是另一个保卫师，就是真理的圣灵。那我们第二步要如何来透过我们所应当做的来得胜，来不再受到以前好像做罪奴一样的可怜的状况，那就是献，把我们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肢体，实际把它献出来。如果你实际上能够来把它献出来，你依据的就是你已经是受洗，跟耶稣基督呢从死从复活，那你就能够不再做罪跟死的奴隶了。你就会透过你的心把你的身体实际献上，你可以做义的奴仆，来听从义，你可以成圣，不再成为污秽的不洁的。同样的，你就可以得到这种成圣的果子，而这种果子就能够使你能够得到永生，也就是得到神的荣耀，不再像以前一样的，不再像始祖一样的，因为违反神的诫命，就感觉到很可耻的那种果子，然后用那种所谓的无花果的这个叶子来遮他自己的羞耻。羞耻跟荣耀它是一个很大的对比，犯罪跟这个行义也是一个很大的对比，死亡跟永生那更是一个绝对的对比。这三种对比也就构成了罗马书第六章跟第七章。我想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他不能不面对保罗在六章跟七章所讲，事实上他讲的也不深，只要我们呢常常看熟练他所说的话，然后把那个架构好好把它厘清，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清楚也很明白的来告诉我们的一种架构，那我们的弟兄就是把这种架构把它先讲出来，当然他不能够详细讲，以后我们会有时间来继续来强调来解说这种文章架构，我们就不会感觉到听起来好像在讲一种很深奥的神学，甚至它并不深。第一点，它就是说，如果就六章一节来讲，如果恩典是那么大，大到那一种你罪了是可以透过律法，那可以来显多，但是恩典可以更加的满意来充满，那使我们得永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继续犯罪就好了啊，哎，因为我们人总归是人嘛，啊，人总是在罪中嘛，啊，虽然有律法我们做不到嘛， 那既然我们做不到怎么办？那就是照一般基督教说的啊，唯独耶稣嘛，我们只有唯独信耶稣嘛。那因为他恩典太大了，盖过这个罪了，以及罪的结果嘛，死亡。那你就光信的话，你就得永生了嘛。那至于我们犯罪呢，啊，那你只要照圣经说的，啊，你只要心思说我知道错了，然后你口里面认了，那主耶稣都赦免我们。不管你犯什么大罪，错什么罪，淫乱的罪了，什么样的拜偶像罪了，只要你真的悔改了，神又赦免你。啊，所以人常常落在就是那常常犯罪，那常常悔改，然后常常求神赦免，然后神他认为说，哦，我已经是赦免，那到天主教的一种像神父告解一样，只要你到神父去告解，那神父就赦免你的罪，无论你犯什么罪。这是一般的基督教，这是一个欺骗人的基督教，这是个撒旦来伪装成一个表面看起来是基督教，事实上它不是基督教。因为我们基督教不是教这个，真正的基督教不是教这个，他教的是不但教，他还实际上能够让你来达到无畏万罪，你还能够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他那所赐的圣灵，你可以不必再犯罪。因为我们实际上如果有信心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人，你受洗就代表跟他一同连。所以从六章一节一直到第十四节，他不断的重复到一同这个字，受浸是一同，受浸本身就是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埋葬了。这种受浸既然能够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故而且能够复活起来，那经文上他就要告诉我，他就要清楚地告诉我，受浸就是把你以前的旧人把它了结掉了。我再讲一遍，受浸的话你可以让你的罪里面的那个身体就是罪身让它失效没有作用，因为罪的身体会控制我在我们以前，现在罪的身体不能够控制我。一直在第七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中文没有翻出来，那个就是称义。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我们中文它只有翻什么呢？就是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实际上那个脱离那个就是说从罪的里面得到释放，得到称义。那个称义那个字我们一般没有翻出来，很可惜。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是怎么死的？是已经是跟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也就是你是真的去受洗的人。那么真正受洗的人就是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人，那也就是已经死去的人。那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能够得到称义的人。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认为你是义的，你不再是有罪的。所以受水洗它事实上它有赦罪功效。我以前我对这个道理不大能够来明确的能够讲，现在我可以明确的讲，受洗它本身它就能够跟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它本身就有称义的功效。我们靠的当然不是靠的那个水而已，是因为我们透过那个水归入了基督，是基督他的宝血透过我们信心的受洗跟他一同连了，那当然我们就能够被称义。所以受水洗有被称义赦罪的功效，我现在我清楚地讲。但我们不能够像一般的婴儿洗，因为婴儿洗他没有那一种信心，他是父母给他去施洗，他本身也没有悔改，他也不 觉得有什么罪。因此我们今天我们讲的受洗是成人的洗，是他知道了耶稣的救赎，他也相信耶稣的救赎，他也认知到自己不能靠他自己以前所说所做所想的来得成罪恶，他必须完全的依靠这位救主耶稣，也必须依靠圣灵的帮助，他才去受洗。这样受洗对他才有真正的含义跟功效。我是认为说，保罗他在这里不断的来强调第一步骤，这个步骤很重要，是关键。一个没有相信而受洗的，而是由父母给他受洗的这样的基督徒，他并没有像圣经上所说的，保罗给我告诉我们的，叫做所传给你们的道理模范，在第六章的十七节，现今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保罗是在讲当时就有一种传统，传给这个意思的传统，那么这种传统在当时已经定型，就是道理的模范。道理原文是说教导，模范是一个模式，也就是当时的传统已经有一种教导的模式。保罗认为说，罗马的人他们已经从心里已经顺服听从这一种教导，也就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都是成人的洗礼，从来没有所谓的婴儿洗。我们反对婴儿洗，是因为婴儿洗本身会带来了很多的误差，很多的效果来渗入到教会。因此我们对于所谓圣经上一直信受洗归入基督跟主同死同埋葬，还能够跟耶稣基督同复活，这种复活就有那种新生的样子，结出圣灵果子，他第一步一定要成人的受洗。所以啊，为圣会他会特别强调这种成人受洗，这个有他特别的根据。那第二点就是我们对于这一个受洗完以后的第二步，我们要献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因为我们已经受洗了，那么把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我们受洗的那个身体，它不是心思的，是身体，也是我们实际的肢体，我们把它呈现出来，把它摆在神的旁边，看神他要用什么，我们就被他所使用，而不是像以前一样，我们把它摆在罪的旁边，看罪的私欲怎么要用，看肉体的私欲怎么用，那我们呢就听从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有足够的一个资本可以来反对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恩典下，这个资本就是恩典。那过去我们呢在成为这个罪的资本，成为他的基地，被他占领。那现在呢，现在我们是被神的恩典，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恩赐，在恩典里面的恩赐，他占满。那他那个真正的占满是透过圣灵。所以罪透过这一个肉体，也就是这一个他的资本，他的占，他的所占满的基地，来叫我们被欺骗，叫我们去犯罪，结果我们就死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这样神的恩典下，我们可以呢，虽然有罪的引诱，但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定死了，以这样的来计算我们自己。所以那个看原来就是第十一节，他说的看，那是说计算，他到商业法一样，我们会计把它算一算，我们可以对罪是来看，你罪不能够再要我们来去还债，我们不是你奴仆，我们不是你的这个以前罪，我们现在是欠神，所以我们其实是对神， 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是活起来的。我们基督徒今天是欠神的，所以我们要这样的来计算，我们是欠神的，所以我们要赶快把我们的身体要献神，所献出来，我要用我们的身体献出来，来弥补我们过去的亏欠，千万不要再去犯罪。就好像你是以前是他的债务人一样，而罪好像是你的债权人啊，你欠的这个罪，你都一定要再次再去欠他，不可以，不要容罪他再次来在你面前来手动让你犯罪，而征战就从这边开始。我们今天的征战是你已经受洗的人，他才有真正的一个征战的本钱和力量。站在这种真正的本钱跟力量，你可以对罪甚至现在我不再侍奉你。所以第16、15节以后，他会讲到两种仆人，而这两种仆人，一个是罪的，他一定要听从罪，因为你是人家的奴仆，你欠人家债你一定要还。那一个是义的奴仆，那你呢，你就是要听从这个义，你不能够不听从义。而这个以前的忠听从罪的人呢，他一定是结成这个死的果子。但是你如果你是听从义的话，你说结成成圣，不再是不己不法。我现在要比较强调的就是说，就这一个19节来讲，他这边很强调一种把自己献给不洁不化做奴仆以至于不化，这个从前我们的肢体是因为他献给那种污秽不洁净的，也把它献给一种违背律法，不法就违背律法。那这两个做他的奴仆来忽视他。我们虽然信得主，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肉体里面充满各样不洁净不法。虽然我们说已经受洗，但事实上我们的身体还在。我们每一个肢体，好比说眼睛好了，要我们的眼睛有时候是乱看的，随便看，虽然我们的心有时候会想到说这样不好，可是我们的眼睛，而且我们的手也会去摸，会去接触，所以就我们实际上的问题不是心思的问题而已，当然心思是最重要的。不过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是，你的心如果真的是归向神，是要守律法的，守那个良善的律法的，那你的身体你就要实际上去献给这个义。所以我们律法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做公义，这是一个成圣公义的一个标准。透过这样的真正的标准，我们有可遵循的一个方向跟目标。今天的基督教他认为我们今天只守基督的律法，这是新约的律法，而新约律法最大就是爱。所以今天基督教他不讲到不洁，不讲到不化，因为他不了解什么叫不洁和不化，以致他们只讲到爱。他们对公义认为那是说神给我们的义，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有义了。这是一个很糊涂混乱的，我们有位圣会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是清楚的。一个不洁不化的人，也就是罪的，他这边就强调的是果子，罪的工价就是他做工的一个报偿。你犯罪的工厂就是什么报酬，就是死亡啊。难道他是在讲 没有信主、没有受洗之前的事情吗？不是，他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已经经过了红海受洗。再来呢，再来就是，如果他们还继续犯罪，要想回埃及，而不想凭着信心仰望神的话，遵守神的律法，还在这个肉体的吃喝玩乐上重视那种享受，你说圣经当中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对一个已经相信受洗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是生死，是关天的事情，是你是死还是活的问题。怎么很少人会去重视这种事情？为什么还重视了所谓的如何吃喝享受，要跟世人比呢？当然我们不是说神不给我们吃喝享受，而是这种吃喝享受我们要按照律法的规定我们来实行。律法有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什么叫贪心。如果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是这样子，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把自己念力来服侍神，因为把我们的时间精神放在神这边，我们如果可以去从事今天世界上的工作，那是为了糊口，为了养家，能够糊口养家，在我们基本的吃跟喝住方面基本的需要有了，当然神也会顾到我们。但如果基本的养家活口的都不够，这说实在的这个也不好。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这本社会的时代的里面，能够让你足够养家活口，能够有一个安家的地点不是没有，但是人的欲望，也就是罪在人里面的那种欲望，深深的透过资本主义的这种社会，你到处可以看得到，就是百货公司、超商，你所出去的，你所看到的，就是这些，这些都等同于他每天都在向我们挑战，每天都在引诱我们，勾引我们的私欲，让我们的欲望不断的被挑起来。但事实上，以前的农村呢，或是比较乡下的，他不能够看到这一些，他接触的也不是那么多，所以他能够在那种比较简朴的一个生活环境底下，他可以获得比较从容一点。不像现在很急切的、着急的、快速的，要达到我们的那种欲望的目标。啊，事实上这个是结局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时代是很难的，我们所遭遇到的诱惑，我们所遭遇到的欺骗，几乎看起来广告的欺骗，那是让人家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防备去认清的。那所幸有神的话，那他会透过圣灵在你的祷告的时候来帮助你。而这个对于这个这里的果子，我导师认为说，一个成圣的果子，就今天的人来讲，今天我们去用圣经的角度，以及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真正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真的是稀有动物。难道稀有动物不好吗？稀有动物才最珍贵嘛。真正的一个珍贵点，也就是它能够有成圣的果子。要如何来得到成圣的果子？在这里，他保罗只是做一个实际上的，你只要愿意献身，你好好去比较你过去和现在，你是谁的仆人，你就应该能够清楚明白这个果子是什么。但要如何结的果子，这不是在这一段里面讲的。但是我总是说，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已经受洗了，又受圣灵的人，我们亏欠神太大了。这种亏欠，我们一生都还不了。 因为神将来要依照我们所做的行为来审判我们。这是第一章跟第二章，他不断的强调审判他的公义性是用行为，果子就是跟行为有关系。那这种行为难道我们不必去重视这种标准是什么吗？律法就是行为的标准，它不是可以由我们内在来看到人的内在。律法当然也要求内在，但是实际上的表现出来的是人的肉体身体，所以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个殿它是圣洁的，这个身体就不可淫乱，不要去摸，不要摸的不洁净的，如果真的摸了知道了赶快去洁净，如果知道那个事情是不好的就赶快跑，不要再自以为说是刚强，再去摸看看试看看，等到陷入了以后才知道很难逃出来。因为我们的弟兄说那人的习惯也就是人的最大弱点都不大一样，就男人跟女人来讲也是不大一样，男人的弱点是对弱点才能是眼睛的，而女人的弱点它不是眼睛的，它是接触的，它是比较心理上面的，它很会趋向一种想象，所以女人的想象空间比男人还大还强，但男人比较一个实际，那是以他的这个比较一种实际上，当然女人呢也不是很不实际，可是说自就他的一个心性的一个强度来讲，女人在想象力上比男人还丰富，他可以想的比较多，想的比较远。而这种实际上的生活层面来讲，我们需要依靠女人，但我们不是太过于现实。所以男人会在工作上他会冲，他会骗，因为他知道他要顾到实际上的需要。但是女人呢，她不是只有这些物质身上的事情可以满足，她还有很强烈的那种心理的一个欲望，只要稍微给她触动，她就会一直想。我们就现在的现况讲来讲，很多人在性方面很多幻想，因为他实际上他达不到。由此现在有很多可以足够让你性幻想的对象，以至于人常常在一种性上面，他虽然没有做出违背神的事情，可是他里面是不错的，因为他性幻想人家不知道。所以无论是女人或男人，他在这一种心思的不洁净上面，他常常是背地里的，他自己有一个他自己的天地，他知道他自己的天地，而这个夫妻对方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神他要求我们诚诚的顾及，也绝不是只有在身体上，但是身体内在的是由内心来画出来的，而内心画出来的最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你做不做的问题。那当然很多人没胆子的人他不敢做，他也认为不可以做，但是常常是因为内在的问题产生了那种欲望需求，他受不住，他一定要去满足，然后他的身体就会带动去做这种不好的事情，他也知道不好，可是没有办法。因此当第七章他谈到夫妻之间的名约问题、律法问题，受洗在第六章，第七章是男女婚姻，前后是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事实，一个人结婚了他就是等同受洗，一个人受水洗了他等同说定了一个婚约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既然已经结婚了，我们就要忠于对方，除非对方已经死了，不然我们一生就是属于对方。这是在第七章很强调夫丈夫的地方。不过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只有丈夫他死，这个丈夫是谁呢？就是罪，也就是我们罪的身体，他死了， 们就透过这样的这个受洗，我们归入了另外一个账目，就是神。那我们呢，听从另一个账目，听从神的令法，另一个账目的令法。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是淫乱，我们乃是呢圣洁的，是成圣的一个仆人。所以第七章讲的那种账目令法，它是讲到以前的那个罪，它有它的令法。那今天我们在第八章里面，他会讲到神的律法是通过这个圣灵，而这个圣灵会带给我们生命平安，所以他称为生命之灵的律法。这两种律法实际上它都是一种而已的，只是它在这一个不同的一种方向，它会用不同的这一个名词来告诉我。但今天很多的人把律法都把它弄得很糊弄似的，好像有很多律法，新约有新约律法，旧约有旧约律法，还有很多的其他律法。那事实上呢，我看这个罗马书第从第三章一直到第八章，它律法这个大概有出现八种律法。事实上，八种律法不是指它是真的是八种，而是八种说法。三章它里面有讲两种，一个就是我们信心的律法，另外一个就是行为的律法。但是在这个第七章开始的话，他讲到账目的律法，然后接着他会讲到就是罪的律法、死的律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律法。那最后他会讲到是死的律法。那第八章外第二节会讲到生命的灵的律法，这八种。那这八种不是说在讲到各种律法，不是，他是在讲同样的一个律法，但是放在人的里面，人就有他信心的律法。那这个灵，这心中的这个律法，他凭着信心来运作，这是信心的律法。那如果他是只靠他自己的行为，他的肉体，那就成为了这个所谓的行为力。他是，我简单讲是讲这个。同样的，这个罪，如果他是来做人的这个肉体的主人的时候，这个律法，他就成为罪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要攻打的一个对象。结果呢，这个律法成为了他的一个能够来让人家呢误解。所以我们讲，这个是一个就圣经的层面的上来讲，保罗不是在讲很多律法，在讲一种律法。那同样的，死的律法也是一样，因为死的律法他是他作王，他做主。那么他作王做主在神人的身体上里面，他来引诱人，他引诱人呢，那人的这一个肉体就成为他的一个资本，然后呢去违抗神的律法。那这整个我们就称为死的律法。所以就七章他事实上他是用一个前面的一个说明，然后做诊断的话，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话，一个所谓的骗人罪的律法或者死的律法，来总结他刚才在说明的律法跟罪的之间他们彼此的一种正战的关系，以及人跟他的这个肉体之间正战的关系。律法是良善，是圣洁，最初污秽不还，这是征战。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天所谓的罪的律法，它不是讲说它是一个的，不是的，它是罪透过这样的良善来叫我们的犯罪，然后叫我们去死。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罪的律法，什么叫死的律法。我们如果了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律法不会变的，变的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一个肉体。所以我们希望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在讲解这个六章跟第七章，如果我们在这一个听到的时候，在研究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保罗他最中心点就是要免除很多误解。可是今天有很多人误解，明明第六章一节就是说我们受洗之后都不可犯罪了， 可是今天我们还是很多人，他一样被人家误导说，反正犯罪没关系嘛，恩典更大。这是马丁路德他当初他所传出来的信息，结果他迷惑了很多人。另外很多人说到，我们今天不在律法下，我们是在恩典下。那结果很多人说，我们不必再遵守神的律法典章，因为我们的恩典过大。那这个也是迷惑的。那这两点的迷惑呢，是第六章和第七章他不断的他要来告诉我们，不要陷入到这种迷惑，不要陷入到这种一种欺骗。耶稣基督是为了我们的罪他来死，他付出了那么大的代价，就是要叫我们不要再犯罪。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还在罪中里面，还一直在仰望神的恩典。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没有信，何况圣经上讲的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你当初是信，以后受尽了以后你要继续信啊，一直到你进入到神的荣耀的里面，那就是整个的信心的一生的故事。那这样的从旧约来看，从新约来看，它都是一致的。但愿神能够让我们了解他在主论罪跟律法之间的时候这两个主题，不要因为我恩典太大了，结果我们就可以去放纵。也荣耀归于神。